每个人的故事都是一束光。 TFM I Ask You 人物专访，
TFM I Ask You 人物专访。 Good morning， 你好，我是艾琳娜。在忙碌的生活里，我们总是需要一些让人心静下来的事，而画作呢，往往也是那一份温柔的陪伴。那今天 TFM I Ask You 人物专访呢，我们邀请到的是以花卉画作闻名的一位本地画家黄碧珊，和我们聊一聊他的创作旅程。欢迎碧珊。
Hello， 大家好。
碧珊可以稍微来和我们分享吗？其实在忙碌的这个生活里呢，我们觉得其实画作这个部分并不是任何人都懂得怎么样去绘画，你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吗？你是什么时候开始接触这个绘画的，然后又是什么样的一个契机？
我很小的时候我就很喜欢画，所以可能我妈妈就看到我很喜欢画，所以我妈妈每一个weekend 都在我去一位画家的家。因为我是怡保人，所以我是从小学大概我觉得二三年级，我每一个星期六都是在他家差不多整个下午的时间，我就是学水彩跟素描。
所以一开始是先接触水彩跟素描，对吗？
对，我是很喜欢水彩，然后我就是在我老师家大概到中学 yeah, before 我去 A level 在新加坡，所以好多年。
是从水彩啊到绘画，而且也知道说你近几年可能也接触到了就是这个油画。在这整个学习的过程当中，你觉得哪一个部分对你的影响是最大？
我觉得每一个部分对我的影响都有不一样的 benefit。
怎么说，
水彩我很喜欢它那种 translucent 的感觉，我一路来我最喜欢的其实到今天为止都是水彩，然后我就是很喜欢它那种很柔很水性的感觉。其实水彩你要画得好是很靠功力的，所以我会一直练我的水彩。素描呢就是练你的手的那个功力，
就是握笔的那一个功力吗？
画东西要准，所以那个基本功一定要强。然后我这几年当我进那个 Sarawak Artist Society 之后，我才开始接触acrylic 跟油画，也是另一种不一样的境界咯。
我觉得就是每一个学习的过程都肯定带给你不同的这个收获了。
对，
每个人的故事都是一束光， TFM I Ask You 人物专访。
而且其实我知道说你的这个作品我也看过，你的花朵呢常常是以那种漂浮的方式呈现的，你是希望说通过这样的一个画面表达些什么呢？
我觉得我们每一位女性我们都需要有自己的空间，我们需要一个很自由跟一种很自我的感觉。其实我不喜欢我的花就是插在一个花瓶或者花盆这样的，所以我不会画这样的东西。我的花永远就是一的飘在空中，或者是好像在水中。其实这种是我想展示一种我们女性个人各有的那种自由的魅力。我觉得我们要走向哪一个方向，我们的理想是什么，我们都可以追随。所以我在我画里面其实我是呈现这一类的感觉，
这样的一个信息。那其他的画作呢，还是说你全部的这个系列的画作基本上都是想要表达这些？
我基本上我都是，其实我画画的时候我没有想很多东西的，我是靠我的心情跟感觉画画，我从来没有起稿。所以我一张纸还是一个新的 canvas， 我就是一开始我就是从彩色上面开始，这样慢慢慢慢慢慢这样子，然后我是享受整个画画的过程。有时人家问我你是怎么画的，其实我已经忘记了。我可以真正跟你讲，
是那个当下的心情。
我就
是
那个当下的心情，那个颜色带我到那里啊，我那一天的心情是怎样啊，然后我呈现出来的作品。所以有时人家说很喜欢这一张，他叫我画差不多一样的比较小，我说不能。
那就是每一幅画都是一个独一无二的作品。
对是、
就能够很好的去表达你自己的这个情绪嘛，对不 对,
对，
就很像把情绪啊跟你现在所处在的一个状态画在那个画纸上。
对对，其实画画对我来讲是很重要，是我一个很个人的时间。然后我在画画的时候我很享受那整个过程，我很享受那个颜色，我很享受那种好像，尤其是我在画水彩的时候，我很享受那个 water flow 的那种感觉。
我觉得可能在听节目的朋友呢可能没有办法感受，因为现在呢碧珊坐在我的前面嘛，所以你就可以感受到他的眼里呢满满都是光。因为当你做着可能非常热爱的一件事情的时候，你眼里呢充满着都是你自己喜欢的一些事情。
每个人的故事都是一束光， TFM I Ask You 人物专访。
那从开始 只是兴趣而开始画画嘛，一直到现在还是兴趣。但是你有发现到说，就后来啊，觉得参与这些所谓的公益活动也很有意义。一直到现在呢，你已经有了自己这个艺术的工作坊，你认为说最大的收获其实是什么？
我是怎样加入这个公益活动的？是因为 Vicious Lander Mr. G， 他是我以前在营地的一位 colleague。以前我画画我是在家里画的，然后有一天我遇到徐宝庸，他就跟我讲，哎，你画的东西可以哦，要不要帮我做一点公益活动？我说可以啊，如果你觉得可以可以啊。所以就是从那一个时候开始，我就帮画他的那个 building 的 outlook， 然后做成 notebook， 然后全部捐给 Vicious Land。 然后我很庆幸的是，当我看到有人肯付钱买我的画，然后完全捐给公益活动，我觉得这个对我是一种很大的 satisfaction。
对，而且也是一种肯定嘛。
对，我就觉得哦，原来我的画是能够帮到人的。然后从那个时候开始，我都有参与很多公益活动。
对于你来说，可能也是人生的一个里程碑吧，一次又一次的可能满足了你自己，觉得说啊有成就感啊，能够帮到别人，这件事情才是你觉得最大的收获。
其实对我来讲我很开心，然后我每次其实我很喜欢看人家看我的画的时候的那个眼神，我看到他们看我的画的时候他们会笑，然后我觉得哎，我的画终于能够 communicate 到温馨开心的那种感觉。因为我很喜欢用很 lovely 的颜色，其实如果你有看我的画你都知道 我用的颜
色浅粉色啊，浅蓝色
啊，对对对，因为 我自己画了开心，人家看了开心，其实这个对我来讲就已经是很够了。
是，而且其实我觉得我在看你那一幅画的时候呢，有那个浅蓝色的那个画面，然后那个时候我在看的时候我觉得是很平静的。我觉得这一点呢，就是这些作家或者是画家希望能够把这些所谓的很好的一些情绪啊带给真正是欣赏他的一些作品的一些人，对不对？
我很赞同 Elena 你讲的那句话，很平静。其实到我这个年纪最重要的就是我的心能够静下来。
是，
有时很多事情发生，然后你的心是永远静不下来的。所以当我在画画的时候我的心是很平静的。
对，就能够把你抽离，
那个对我来讲是非常重要。
是，而且其实能够让你就是在这现实生活当中呢还能够稍微的抽离啊，休息一会儿。
对对，
因为有时候我真的觉得脑海里真的是有不停的很多的问号啦，很多的事情需要处理。
每个人的故事都是一束光， TFM I Ask You 人物专访。
那其实在艺术的这整套啊，我觉得也蛮长的这个道路嘛，对不对？可能你自己本身有遇到过最大的挑战其实是什么？
我觉得最大的挑战是当我画不出东西的时候。我们
会经历过吗？
有，因为我重要是我画画的时候我不会起稿，我是完全靠感觉，我完全靠那个时候的心情。所以有时在某一段时间 我是画不到东西的，然后有时我画错了就把我整个 canvas 拿去我的 carport 那边冲水，然后我的 neighbor 就看到了就说哦、it doesn't work， 我跟他说是咯，这一张 it doesn't work。 所以有时画不出东西的时候，那个时候的挑战是你真的是要再找出那个灵感。
那你的灵感通常都怎么来呢？
其实我也不知道，他就是会自己来。
是，那你怎么样去克服这些挑战？因为特别是在我相信作家们可能都有遇到过这样的情况，无论是画家也好，还是漫画家之类等等的这些作者，
就是一直努力了，画不出了，然后就停了，可能就停两三天了，然后就再继续画。
会不会很像你会去旅行啊，或者是出去外面走走啊，去找到那一份感觉？
有，
也是会这么做。
我有时比较 indoor 的一个人啊，然后有时没有去旅行，有时我听歌啊，
看展览呢，
有时我自己听音乐啊，有时我看 YouTube， 我看 overseas 的 exhibitions， 我从 YouTube 里面看，然后我就慢慢看慢慢看，然后有时我在 YouTube 里面我看那个画家画画啊。因为现在其实网络很多东西其实是在于你有没有时间要去学习，完全就是在你手上。
是，
嗯，
而且其实毕山自己本身我看过他的作品，他很多都是有关于到婆罗洲的画会的，这一点是希望说可以让到更多人知道我们这里的一些特色嘛，对不对？
每个人的故事都是一束光， TFM I Ask You 人物专访。
其实你对未来的这个艺术发展呢、有什么样的想法或者是方向吗？
我觉得艺术、对一个人来讲 或者对一个 community 来讲其实是很重要的。好像你看很多人喜欢去外国，你就会感觉到诶，外国的气氛为什么会比较不一样。
他们说外国的月亮比较圆、哦、
可能他们比较注重艺术这一方面。好像你看你去他们的 shopping center， even though 你走在他们的街头，你都会看到有很多不一样的艺术作品。其实艺术作品是很多种，可以有一位就站在那边唱歌啊，好像外国啊，好像你去那种 MRT station， 他们有一些他们其实是大学生，他们组织然后他们就在那边唱歌。其实他们的 violin 有时，然后 我上次我在外国尤其是欧洲，其实他们都是很 professional 的，可是他们就是会展现他们的艺术。然后你看街头有很多 sculpture， 然后你走到很多地方你都会感觉到诶，彩色方面 even though 你看他们穿衣他们化妆都不一样。其实这种就是艺术的熏陶。好像一个国家的 development 不可能一直就是在 hardware building building building，
是
你的人呢，像那种心灵上的那种
生命力了，
对对对、嗯、是不是就是一直在那种 concrete 的东西，
是或者现在都是 AI 啊，当你充斥着这些内容的时候，我觉得有时候我们也觉得非常压迫，是不是？
嗯，然后他们有那种跳蚤的
跳蚤市场
啊，其实他们每一个他们都很 professional， 他们就把他们的作品带出来，他们有很多这样的如此的平台，我们这边就是少掉这一块。
是，而且现在也是越来越多有这样的一些市场了吧、对不对？开始有一些手作的市场了，不过可能在这个方面还可以有所提升，是吗？
嗯，我觉得这个要在学校那边慢慢带起来。好像我上次去日本，然后我在他们的那个 art gallery 里面，我就看到他们带那个小学生进来，我就感觉到中国这边没有呢。然后我们这边带小学生出去可能要很难，要家长签名，要有很多人签名，等一下安全什么什么，其实这些东西都可以解决的。可是当你看到那些小孩子他们坐在那边，坐在一个艺术作品那边，他们坐在那边，他们老师在那边跟他们讲解，我就是看住那些小孩子的眼睛。
我觉得这也是很好的去开发一个小朋友的大脑、欸、
对对，
就让他们充满想象力，是不是、
我们现在的小孩子太压迫了，就是一直读书读书读书，
对啊，只是为了成绩，
一直补习补习补习，然后一直看成绩。其实很多东西都可以培养一位小朋友、当他们长大之后他们看东西是不一样，好像不是就是为了就是做工啊赚钱啊什么什么，
看很多事情的眼光会变不同
啊，不一样，看颜色啊，很多东西其实是不一样的。
是，而且其实我觉得世界是非常的色彩的吧，我们不能够只是单一的、可能存活在自己的这个世界里面，可能 AI 啊或者是那种科技死板板的一些生活。而且我觉得你们应该都是很活泼，然后对待生活是充满着热情的人，因为对我来说通常可以通过你们的作品感受到这些，
这样我就很开心其实我就很开心 Elena 一直说我的作品，
其实我真的只是去点进去那个 website 看过一次你的作品，然后我就觉得说哇，其实我真的希望说越多人看到好的作品，这才是真正重要的，对于你们来说是一个很好的肯定。
谢谢你。
每个人的故事都是一束光， TFM I Ask You 人物专访。
那对于刚刚可能走艺术路的一些年轻人，我相信也可能会遇到很多的挑战，那可能遇到很多挑战的时候甚至不晓得应该怎么办，你有什么话想要对他们说吗？
多看多学多多听自己心里面的那一个话，不要一直向外找东西，向自己心里面找东西。好像有一些年轻人他们画东西不要抄，不要去操作，你把你自己的基础练好。所以如果你是真的是要从事这个艺术的，你去找那些很 professional 的老师，或者是在 YouTube 上面，其实我也是本身我也是在 YouTube 上面学很多东西，你把那个基础练好，然后画出自己的声音，
是
画出自己的感觉，然后让人家去好像有共鸣、然后跟人家讲为什么我的作品是这样的，然后他会带动很多 communication 很多 conversation。 其实不是一直看手机，然后现在我看到现在的年轻人
人手一机
啊，所以听自己心里面的那个最初心的那一句话，我要画什么、好像有时很多人问我要画什么，问自己啊
对啊所以可能很多是因为人生的一些经历啊，他们就把他这些经历画在那个画作上。
对 对啊，
所以其实还是要鼓励可能现在正在走着艺术路或者正在考虑要不要踏上这个领域的一些年轻人，只要你愿意，相信还是有很多的这个发展空间的。所以我就很像碧珊所说的吧，我觉得现在未来呢我们还是很需要艺术， 因为人生我们的生活都是色彩，没有这一些呢其实都只是黑白、嗯、或者是可能我们不理解的这些艺术的时候，我们就觉得我们的世界是黑白，所以我觉得这些颜色呢还有你生活上的颜色是由你自己来填的。那今天呢也非常感谢碧珊的分享，谢谢你。
谢谢，谢谢大家。